高兴啊，我们这个 LC 北京的播客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其实我们是在开源产业大会的一个会场上，我是播客的主理人江宁，邀请到了这个蚂蚁开源的边思康，还有 SofaStack 的黄体。那我们今天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开源和 ESG。 可能 ESG 这块的话大家不是很了解，
ESG 是环境 Environmental 社会 Social 和治理 Governance 这三个首字母的缩写。 ESG 衡量一个公司在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指标，因为 ESG 反映了一家公司在可持续性和长期经营的风险，所以 ESG 评估成为了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一家企业的重要参考。
在此之前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嗨。
对，嗨。对， 我是蚂蚁的那个 SofaStack 黄挺，然后现在也在搞绿色计算的一些事情，所以也会跟 ESG 有一些连接。对，
大家好，我是蚂蚁集团开源办公室的边思康，然后大家要是叫我边 Sir。然后我是负责蚂蚁开源这一趴的业务，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挑战，就是开源这个业务本身它的业务价值如何衡量的问题。那之前可能大家很多时候聊的更多的可能是关于开源商业化呀，然后如何能够跟业务结合这样的一些角度，但与此同时呢，其实最近我想的一个比较也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开源本身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一个不可被钱直接量化的一种社会属性。那这个里面可能可以用社会责任啊等各个维度来体现。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承载，就是 ESG。
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挺好的。以前我们在做开源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可能讲到，哎，我构建了一些影响力，这些都是比较虚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内部去推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就说，我们不是做公益，我们是要完成我们的商业目标。那其实 ESG 我觉得反而就是给这个商业企业其实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引导，就至少它在那个股价层面上面是会有所体现的，就是这个其实从某些层面上面也会引导社会，就是更多的去关注像这个公众的这种利益的这些内容。因为我觉得做开源很大程度上是有一部分是 for public good 的这块的内容。
是，我们也不要把听众吓走啊，因为你 LC 北京的受众的话，我大概知道是些什么人的。对，我觉得我们就我觉得 ESG 本身是个引子吧，然后我们可能今天聊的那个点，我们就在这里其实抛出几个核心问题吧。这几个问题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就是回到说大家开源圈的人，我们一般碰到几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大家可能会说，开源是一种降本增效，对吧？那我们可以通过开源的方式实现一个工程效能层面的提升，实现一个让大家都可以少写一点这种无用的代码。那这个怎么衡量呢？哎，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另外有一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开源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叫做我们可以通过开源的方式实现一些这种绿色或者一种可持续发展。那么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绿色这个词啊，因为但这个词可能包含一点多。那么在这个语境下面，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想抛出来的，就是到底开源是如何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对吧？那可能我们现在写一份代码，这我写了一份代码它就能算是恒久远了吗？对吧？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那如果它真的能够流传下来，那它的这个价值其实不言而喻的。但是大家也会挑战说，你怎么保证你写这个代码大家就一定好呀？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对，反正就会有很多这方面讨论。
哦，对，我觉得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其实是需要去考虑的。尤其我觉得现在各大企业其实也在做开源，但我们绝对不开源不是说我们三两年就能看到结果了，很多时候其实是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投入。我觉得 ESG 给我们其实是说要着眼去可能未来10年20年你可能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就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关键问题，然后可能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抛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ESG 里面大家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外部性。外部性这个东西的话，它用一个就是英文里是 externality， 这个 externality 的一种体现就是它其实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附加的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影响。那这里面最直接的两个外部性的体现呢，就是一个负外部性体现就是污染， 就是我自己一个工厂，我在做这个，比方说这个塑料桶啊，在做我的这个包，包括做这个机器的时候，产生大量的这种污染。那这种污染本身的可能不是由企业来承担的，它就直接排污排到河里了，排到附近，这是一个比较典型负外部性。那一个正外部性的逻辑呢，则可能，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就比方就早期的淘宝，对吧？它可能它在做业务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卖东西。但是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叫做因为这个东西所带来的一个成交量的上升，而导致周围的所有的这种小商品的商家就可以大量的生产其他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看淘宝的成交额的时候看不到这个数字，但是呢其实它或多或少带动了整个地区的 GDP 发展，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正外部性。那我们觉得开源可能是一种正外部性，原因也是当时欧盟的报告里面其实有写到嘛，就是说如果你 GitHub 代码提升了10%，那么它本地的 GDP 可能会上升0.4到0.6%，原因是可能会650家初创公司。但这个东西好像那个报告也是2019年的，
对，
所以其实当中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就是后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人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开源圈的人大家也不会说哦，我们做了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事情，所以就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我们特别想抛出来，就是因为两位也是很深入的技术专家嘛，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点上我们就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大家怎么去回到公司里面去跟你的领导，去跟你的 leader， 去跟团队讲清楚，说我们开源可能有些钱之外的价值，
对对，或者是放在更大层面上面，不一定直接给公司带来的，可能是在整个环境带来的，或者是整个社会带来的一些价值。因为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难量化的那种。
没错，我觉得要不先聊聊公司的内的那个价值吧，因为可能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手法嘛，其实差不多应该从内部的那个版本开始做，应该做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吧，所以里面可以讲一些故事，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Sofa 其实它是一个研发框架 ，Java 的一个研发框架。然后呢，早期的时候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在 Java 这个领域上，就流行一种就叫那个Web Server 嘛，对吧？类似于像 Web Logic 或者说 Web Sphere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呢，蚂蚁的当时选择一个技术路线，其实也是走的这条路线。那当时我们是做了一个 in house 的一个版本吧，就是基本上是从零开始自己去写了一个版本。然后呢，从那几年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结果上来看，那几年还是做的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也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但是到了后面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那个投入可能也就6-7个人左右，但是呢实际上到我们的那个用户这一侧用起来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那你的那个体验其实跟后面 Spring Boot 出来之后跟 Spring Boot 的那个体验差距好大，然后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OK， 那我们去弥补吧，但后来发现实际上是完全弥补不过来的，对。但是后面我们就完全转向了，就 OK， 那我们就新的版本，我们就直接基于 Spring Boot 去做，
就拥抱
了，那我就可以对。然后我们就按照 Spring Boot 那种规范去管理我们的一些依赖，然后呢可以直接通过 Spring Boot 的方式去，它有一个叫 Starter 点 Spring Boot 点 IO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非常快速的去生成那个东西，然后把文档做好。那最近这几年整个的一个体验就是可以非常快速的上来。但如果说我们在原来的这个项目上继续去投入，要做到 Spring Boot 这种程度的话，其实是要花费非常大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司内部看来的话，就是外面的整个世界都在用 Spring Boot 的时候，我招一个工程师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在刚加入，就是在我们原来那个老版本的时候，他加入过来的时候，他可能先得学习我们那套 in house 的版本，就是其实他的 onboard 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
的，
也是非常高的。
对。
然后，基于 Spring Boot 之后，其实我们整个可维护性、可那个其实都是非常高的。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正在 Spring Boot 不也出了个新版本嘛 ？Spring Boot 的那个，然后再加上那个 GDK 的一些新版本，那我们就直接用了它的一个新版本。就虽然我们也花费了一些时间去再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适配啊，必要的一些升级，但是这个成本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我们可以就是其实是这里面是实际上是开源带来的那个红利，就是有很多业务升级上去之后，它的启动速度变快了，它的性能变好了，那这些都是。那个就是整个开源这块带来的红利。那如果说我们原来要做的话，可能你根本没法去投这么多的一些精力去干，这么多的人进去干这个事。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开源的一个价值嘛，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个
开源项目它所有的参与者它所能带来的一个核心的输入，其实本身它是有很强的可被复用性嘛。比如说我们自己讲说开源可能是个催化剂或者是个杠杆，其实刚才那个黄挺说的这个点就是它本身是一个逻辑，叫做我们在内部可能就这么多工程师，然后我们自己能够开发出的这个框架本身也就是这十个工程师的一个 collective wisdom。 但是如果现在它是一个通用的开放型框架，那么每个人的贡献其实它也是一种正外部性的，可能就打引号的正外部性的一种外溢嘛。
对对 对, 对，
就我的贡献能够辐射到更多的人。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说，对于公司内部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可持续的，因为你原来你再靠一个十个人去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项目，你持续去做投入，其实你很难去长期去维持下去。
其实你没有办法跟社区来去做竞争。其实我们
对
更聪明的一个办法，其实是我们是拥抱社区。
对，
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是那个上游优先。
对对 对, 对。
但的确这块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至少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公司内部的人实际上对这块就是支持的并不是很高。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这个考虑。但如果站在 ESG 的层面上面来看的话，就是或者我们说开源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处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可以集众人之力一起去解决一些大家都共同的这个问题，这样其实这个效能就会好很多。其实绿色计算里面其实提到过这种能效比，其实是很容易就能算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就在使用开源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上游优先这个概念，然后以至于我们后面就是如果是 fork 版那个维护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刚刚黄挺举了一个很明确的例子，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跟社区竞争的。那我们其实去拥抱的社区是一个更 smart 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借助于这个能效比这个概念来看，我们就是我们的研发投入和我们跟上游之间的这种互动，然后最后带来的我们能持续的获得到上游的就是上游这种支持，或者我们持续能够享受到这个上游所带来的红利，这块我觉得是需要大家有比较长远的眼光去看。而且呢，你真的要去做一些计算，就是新的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做这个 adapter 的这个成本到底有多高，我觉得这块其实是需要去算清楚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就还是说负向的那个情况，其实这个其实在 Linux 基金会里面其实也专门说过，就是我们要拥抱上游里面它有反向的一个说，就是技术债。技术债这块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在用开源的过程中其实他没有想到这块东西，他只想到说哎，这个坑我给我节省了10个人力20个人力，后面我 fork 了之后哎，还能支撑我的绩效，能支撑我这个10个人20个人的这个团队。就在这个理念上面，我觉得和我们所谓的就是要持续发展的这个角度上来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对，这面其实是有一些冲突。或者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些企业就是只顾短期的利益，我们就是去排污，不做这个相应的这些治理，然后可能会欠下对环境欠下一些债，然后后面我们要去还的时候其实也会很痛苦。但这块的话就是怎么去算这个债，或者我们怎么和我们的短期利益和我们的长期利益之间怎么来去做一个平衡，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呼吁的，需要去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 ESG 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框架来去帮我们更好的去看清楚在开源世界里面的这个怎么去投入，怎么去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话题。这我也是很激动，看到了做了这些对比之后，我觉得哎，真的让我思路一下打开很多。然后我们再去跟大家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framework 来去帮助我们来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刚才现在说的脑子就有一个画面啊，就是有个词叫合泽而渔，我脑子也就全是这个词。然后那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团队不停地向这个就是向开源社区或者说排出了一个废水，叫做 fork 嘛。
对。
然后这个 fork 本身的话它其实是有额外成本的，但是当你在排它的时候，你看到的更多可能是我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缺点，但是如果你再接着排的话，你这个社区很有可能再过半年一年就没有人进来了，大家都在上游的这个鱼塘里面玩，然后你在下游这边疯狂的排污，然后你自己的社区就没有人了。但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量化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跟一个完全不了解上游优先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可能没有从事过开源的 TL 去讲这件事情，其实蛮有意思的。
对，我 对，我觉得这块其实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产品或者我们的就是上层做决策的人，实际上他不会关注你下面的这个细节。细节是魔鬼嘛，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去看到了，就是哎，比如我的一个产品里面我到底用了多少开源软件，然后呢它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里面它有多少是依赖于这个上游。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大家其实考虑更多的是说，哎，我能不能及时交付，所以就导致于它很短视。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就是说所谓的企业要发展，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要发展，我不关注这个环境友好，我不因为我要去治理这些环境问题的话，我需要大量投入。就当时可能他就觉得，哎，我先 GDP 增长，然后我不要去考虑这个环境问题，然后去做。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短视，就只看见眼前这个利益，所以就选择了。这是最快的这个办法。
对对对，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遇到过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跟开源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在 fork、就是我们的那个部署有一个软件的一个不同的那个部署的那个版本，就是我在不同的 site， 因为蚂蚁的这个站点还比较多，我在不同的 site 其实是为了那个 site 能够非常快速的能够跑起来，我就 fork 了一个版本，然后去适配那个环境，然后就是不同的部署好了，然后后面我们花了一两年的一个时间把那个版本重新合回到主干上面来，其实就是跟开源的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其实是你通过了之后你就知道说中间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合并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确实，就跟我们先污染再治理，其实我们那个治理成本其实会花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从公司的一个投入上来看，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就是你前期可能拿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去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起来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后期付出的那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就跟现在我们提的那个高质量发展其实是一样的。而且你后面的那个，我更想表达是说，你后面的那个合并的那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
对，相当于是你把一个本来可能是一个可能通过十个比如说小的一些问题的修复，你就可以那一步步升上去，后面你要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erge， 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故障。这个对于整个公司你在用的时候，其实稳定性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其实跟开源这块也是其实是一样的。对
对，这个角度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刚才那个黄挺提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技术债本身它的特点是它不只是债，
对对对，
它有利息，对，就这个利息就是风险，然后债本身可能是你欠下这个东西。然后但如果我翻过来想这个事情，其实它本身也是上游优先策略的一个背书吧。因为而且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技巧，叫做当我们自己用一个开源的方式去想问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拉了一个开源的代码下来，这个代码本身现在完全一致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里面也有一件事我们是要客观看待的，就是一般一个大企业它确实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诉求，而这个诉求是开源版一定是不会这么考虑的。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开源版应该是一个这种最大公约数型的抽象，
对
对
对
吧，就它不能 overfitting 到某一个场景。
嗯，
所以这个里面一定会有场景的不同，但是这个场景的不同里面其实是有一种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叫做当我碰到了这个场景不同，我如何把这个场景不同里面的一部分相同的东西做出一个抽象，然后把这个东西贡献到上游。
对，或者我们去影响上游的时候，更多是以一种公共的、以共识的这种方式去影响。其实我可能就是一个 API， 提供一个插件机制，然后让我的个性化的这个诉求能够挂接到这个上游这里面。这样其实我们就解开了，就是我本地其实是可以留有一部分的插件，但是上游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演进它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就这个层面上面其实是需要有沟通的，但这个沟通绝对比我们后续要去维护我自己的这个版本，我去升级的时候这个成本其实是要降低很多的。
刚才聊到那个债务那个问题，我刚刚想到其实对于很多国家的一些央行来讲，它都是会设计一个债务上限的，对吧？你有个债务的一个借宽度的一个问题，对。
但是我们很少去看这个事情。
对，其实我们的那个就是刚才编程也讲到了，就是说，比如有很多公司，它因为有自己的一个诉求，它其实很难去说，我就直接用那个开源的拿过来就直接就用了。你可能要么就是做扩展，然后当你呢，但是呢，你的那个到 upstream 的过程，其实也会需要一个跟 跟社区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其实它天然会比如说可能比公司里面六个月你要拿到那个目标可能要慢一点，对吧？那中间的这个过程怎么去，这个债务的那个上限怎么去控制，你可以去看看说 OK， 那我是不是说我魔改了多少的一个代码，然后呢我跟 upstream 的那个最新的那个版本差了多少代，把这个作为一个债务的一个显，相当于技术债务的一个显性化。
优化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人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对，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很多项目的话，他自己在做了之后，然后他很少去考虑跟上游之间的这种交流沟通，他甚至觉得我往上游去投人就做工业，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这种收益。那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他很难去做那块的那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节目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呼吁大家，其实是你要看到你欠下的这个债，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还债的话，我们就是一点点还，然后不要让我们背负太多的这个利息。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跟上游做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沟通，其实及时把我们的诉求带到上游去，然后让大家来去讨论，哎，这个是形成一种共识。
对，
这种公司的话，我们可能后续的这个维护成本就会低很多。
对，其实跟上游的那个沟通的那个过程和贡献的 upstream 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把债务转换成资产的过程，对吧？
是
吧？因为最后这个，如果说你真的这个扩展成了一个上游的一个标准扩展的话，这个就是你的资产，对吧？未来你就可以持续的去享受到这个红利嘛。
对
对，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比如现在大家全都是零负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社会层面的话，为了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提倡说大家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借贷，那么这个借贷本身的话，可能比方现在大家从零负债都变成一个负十的负债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稳定态。但是这个稳定态本身，当然首先我们要确保说这个社会的增量能够覆盖这个，能够覆盖这个债务，这个是一个基本要求，不然它从物理学上是不可持续的。然后另外就是，其实你们刚才两位在说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比较想用类比嘛，然后觉得其实，工程文化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我当时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在做开源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基础设施，比方说高速公路。我们有一些改变，你比方说一个大厂的独特需求，它有的时候它如何能变成资产？就举个例子，很多的国外的高速上面它是有反光板的，就是它的那个高速分道线，就是其实在一些比较黑的地方，它是可以放这些反光的这个小的这种颗粒，不是引导，就是在那个，因为分道线它不都是这种那个虚线的白线嘛，然后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你会看不到。然后那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弯道引导的时候呢，就尤其在有弯道的时候，它会放这种反光牌，或者地上呢它会在这个分道线的白线上面放几个反光小颗粒。对，就是这样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能明显看到地上在闪，然后你就能就有点类似你想象一下你在窗里面开车，然后那个道路都是闪着光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人去做的，因为我造高速公路，我可能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可能要把成本控制在某一个点，我要解决它的问题，我要提供路，我要铺沥青，我要保证路足够平。那这个上面反光小颗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你比方说可能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经常出交通事故，但是其他不出交通事故的地方它不会有这个概念，叫做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交通事故是因为这个地方大家看不清路，所以导致会变线会错车。然后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可能会做一些改进，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在那个路栏上修这种那个反光板，然后在路面上的这个白线上放这个反光点。然后他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他要去那些可能现在，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地方交通事故可能是那个0.3%，其他地方可能0.1%，他就要到0.1%的地方去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长期价值的，因为你就算是0.1%，你的这个成本和收益也是一个能打平的东西。但是这个里面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它就是一个 upstream 逻辑。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可能说我等到全域的所有地方都修这个东西，我等你政策，然后我再去把这东西修了。它肯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而当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它是可以把这个东西贡献到上游去说，我们可能所有地方都需要这样一个路引和反光板，
就是一个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标准。
对
吧？
然后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正外部性，就相当于说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影响来实现一个全域层面的车速的那个，不是车速了，就是事故率的降低。那事故率降低可以转换成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就是美国很多地方，之前我记得他们有提到一点，就是它一些限速最开始怎么定的，我有问过他们一些人，他们的限速制定的原则就是可能比方说单位时间内事故发生的比例乘一个系数，然后说我把车速如果提高那个5迈10迈，我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交通的一个疏导，这个交通疏导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约。 那我觉得开源也是这样子，就相当于说可能我们做完这件事儿，我们做这个事情本身它的核心目标并不只是说我降低了这个地方的风险，而是说也许我可以把它提效，因为我降低了风险，而且已知的数据统计层面我降低风险，我就可以去提效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贡献上游的点。那么这个贡献上游点是说，我们是允许一些这种局部性的创新慢慢的引导的全域，但是大家必须要有这个意识。
对，
而且我觉得开源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微创新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不需要从头再来一遍，我更多的时候是基于前人的一些结果。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很多，我们作为开发，我们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从开源圈里面去学到的，那种 coding style 啊，然后你怎么去做架构，怎么去做设计，尤其是这种插件机制，你肯定是看过好多这种方式来，所以我觉得整个就能提升这个开发这个效率，能或者我们在那个整个层面上面能帮助大家来去更好的去做共同化上面的一些东西。而且从我自身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阿帕奇的时候，就是一些好的一些实践，其实并不是说大家写出来的那些 policy 就是那些指导，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看了别人项目这么做了，哎，效果不错，好，他的 CI 的配置开放出来了，我直接搬过来，我直接就可以用，或者呢，它一些接口的一些设计啊，或者它的一些design pattern 啊，这些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学过来。我觉得刚才变成这用道路的这个方式来去举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也是在提升程序员的这个福祉，其实是让他的效率能够更好的得到提升。那站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开源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属性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但是你这个公共属性所带来的正向的这种价值，其实是有些时候是比较难衡量的。你说刚才就是那些实践它能值多少钱，其实我们很少去算这个数。但我觉得作为工程师来说的话，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数的。如果我没有这条路径去提升我的这个技能的话，那我自身的这个价值其实是会有所损益的。就我在各个的大公司，就是很多工程师都愿意参与到开源，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正向的这些内容在里
面。我觉得开源第一个就是说，就大量的一些人参与在里面，然后大量的人在做使用的话，其实是就当然开源里面也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不太好的项目，也有些优秀的项目，但优秀的项目自然而然就是冒出来。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所有的一些工程师其实是在给所有的工程师在选出来一些优秀的一些项目，然后这些优秀的项目其实是就是开源，其实让整个的一个代码一些知识的一个可获取性，大的一些加强了。然后只要你对于这个事情可能感兴趣，然后你想要去了解，你就可以去扒开里面一些代码去看，然后这些都是一些优秀的项目，所有人都在使用，所有人都在贡献，又是去提交的，其实是可以把整个我认为工程师这个水位其实是在往上去抬的。就刚才我们在来的那个路上，其实在聊那个 state of art， 对吧？其实就是在
state of the art，
state of the art， 对 SOTA， 对。我刚才就想到这个，就是大家的那个品味其实是在往上走的，
是。
通过学习开源的一些代码怎么去做，
我觉得其实是学它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然后你可能就在各行各业里面就都在使用，就类似于云原生所带来的这种效果。以前的话，那你要去做部署，那多难的事情。我们有了容器之后，但是我还需要去做资源的这种调度。那有了整套这种工具的话，其实大家要去做一个开发，就容易很多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你就回想，如果十年、二十年前的话，如果让你去做，去要创业，或者就简单的你自己写一个服务，你要把它跑起来。那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在依托云的话，哎，都是标准件了，那我敲几个命令 OK 了。
刚才黄姐在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件事儿。我们刚提到一个词叫知识。
对，
我觉得知识这个词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首先什么是知识，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对，
因为其实知识本身的话，那个之前我们一直讲说开源是一种创新，它是一种创新方式，它能提升全社会的创新速度。那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怎么往下拆过，说它是如何提升的，
拆解一下。
对，但刚才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把这个拆解逻辑提出来了。其实就比方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我们三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那么我对同一件事情，比方原生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各有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黄婷本身会发现有这样一些实现。那么这个实现呢，他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知道这个实现了，哎，他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又把这个实现用到了自己的产品里面，但是外部完全无感知，然后这样过了半年的时间，可能比方说江宁，你想到了这个实现，然后你也把它做了，哎，你也很开心，但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叫做如果黄婷把这个实现本身开源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看到之后可能第一反应是我们哦 OK， 我们可能不一定同意，对吧？然后但这里面它开源出来之后，它首先获得的一个点叫做我们可以针对于一些新的实践本身，大家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发掘，就是一个觉知，然后从觉知慢慢的形成一个讨论。那比方大家可能会吵一吵，对吧？这个那个为什么这么弄啊？这个那是不是只对可能某些公司的某些场景有关系？直到最后讨论下说，哎，好像是个通用性的东西。
对。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比方说大家的，我们至少三个人的维度，就是都在这个认知上面往前走了一步，而你也不用再花半年。
对对对，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结合到我自身的诉求，然后对它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我现在讲的就是这种细微的调整，如果我能返回给黄婷，那对他的产品的演进或者他项目的演进，其实是会有巨大的这个帮助的。其实这就是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就现在至少在国内，我看到很多开源项目或者是在企业这里面这些应用的话，我们其实是割裂的，割裂就导致于我有大量的分支。其实大量分支存在的话，其实就会存在资源的这种浪费。
嗯，其实就是各个工厂自己排污嘛。
对，
刚才
没有治理的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大家想呢，我们要去做这种碳循环，或者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有一些概念，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控制，因为这个其实是和治理层面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其实是让大家有这种意识的这种转变之后，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可以集更多人的这个力量，一起来去完善这部分的这个内容。我觉得云原生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你要假设没有这个云原生这坨事儿，那各个云厂商要一个一个去对接的话，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的，对，是的。
但其实云原生之前也有其他例子嘛，大数据嘛，大数据也是一样的呀，对吧？大数据、数据中间件，其实就是你做阿帕奇的 member， 其实感受应该更强烈一点，对吧？
那时候就是自己不一套，然后呢，可能我觉得是主要是大数据的这个应用场景，可能相对来说会还是小众一些，就导致于就是我们的这个发行版可能受众还是有限，大家就会结合到自己的诉求，然后自己维护一个 fork 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在演进。但能看到就是现阶段大数据其实，啊。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火了，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更快、更标准的一种玩法来去推动。Docker 其实就给了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玩法。
对，其实大数据的很多的功能可能在下游现在慢慢的跟 AI 的生态也结合在一起了。对，因为其实 AI 本身是一个数据问题，就是 AI 任何情况你都是一个算法、算子、算力的问题嘛。那其实算子这个部分的话，很多时候基本上跟数据是紧密结合的。然后我们讲说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江宁兄刚才表述里面，不是说大数据没有原来那么火了，而是说它点类似于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人觉得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在这一代人里面都会变成一个血液里面的，大家都懂。
By default 就已经是我们变成基石了，可能寄托于这块的东西，大家都已经想当然了。对，默认的。那如果五年、十年前我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可能还要挠破头去做这方面的
事。现在 default 可能大家就是用容器吧，
对吧？对对对，default 用容器。在没有容器之前的话，那大家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百怪的东西都有。回过头，那我们开源到底开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类不断迭代，它有的这种知识，有的这种经验，然后呢，以某种方式代码，可能是大家那个工程师能够直接了解的这种方式，然后呈现在这块。我觉得在用开源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把它当成黑盒来用，或者呢你需要去做魔改，或者你需要学习的时候，你才会仔细的去翻那些代码，就是这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内容。但因为这个知识不断的去迭代，其实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弄得很清楚。那在这个层面上面，就需要我们去有比较好的这种分工协作的这个基础。然后我觉得开源这种方式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基础。一般来说，我们的一个项目能让大家参与贡献，其实它是有分层的。里面那个最hard的那个 hardcore 的话，其实可能需要你可能三五年的这个时间的积累，你才能知道。但是你在做外围的这种生态层面上的支持，譬如我就是做一个插件去实现我特定环境下的这种适配， 其实是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比较容易的。那我觉得发展比较好的这种项目的话，它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扩展支持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那你像在 Kubernetes 那个 CDR 的那种CRD 的那个扩展机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不需要知道里面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这个扩展，然后就给了一个工具来去实现你自己的这个诉求。通过这种方式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开源生态它也会不断蓬勃发展起来，然后就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反正以前我做的那个开源那个项目，实际上就是300多个 component， 那怎么出来了？就是大家在用的过程中，你需要去对接你自己的这种系统，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 component 贡献过来，然后哎，我整个社区大家一起来去做相应的维护，那就它生态就慢慢就长大起来了。
这种其实像 Kubernetes 这种，其实有点像。跟平台企业其实有点像做类比，其实它上面可以长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它有比较好的一个插件机制，这个也导致它的整个生态会更加的一个繁荣，它跟其他的一些开源项目的一些连接也会更多一点，
对，
我可以出各种各样的 CRD， 各种各样的一些托管，然后去让整个这个生态变得更好，
你们刚才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我又有画面了，不好意思，我天天有画面，对，就是。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在聊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一个是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是政外部性。那我刚才听下来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这种相互的贡献，比方说我们刚才所提到说，当黄婷有一个技术认知的时候，他把它开源出来，然后他去做一个这种迭代，然后包括我们在社区里去做一些这种正向的争执，大家在做什么，大家其实本质逻辑都是一种政外部性的迭代。对，就是你比方说可能黄婷在他的开源的时候，这个事情跟他业务没有关系，对，就是我把它开源出来之后呢，但它实际上正在做什么，它是让它的业务里面的属性实现了一个并非是影响力的透出，而是一个正外部性的透出，因为影响力本身是个结果，就是我的影响力来自于说可能几个点，一个是我能，但它核心一点一定是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从而别人针对这个价值给我定了性，对吧？那这个里面可能比方有一些这种 KOL 的影响力来自于他之前帮助过别人所带来的实际的一个影响，那这其实本身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正外部性的一种输出，然后那当双方或者几方都开始输出正外部性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圈，这个圈的话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龙卷风，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positive spiral，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个 downward spiral， 对吧？就是一个社会会向一个无底深渊卷下去，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上升螺旋的，在这个上升螺旋里面，它本身就是当大家不停的输出正外部性，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社区，可能大家刚才提到 KBS， 包括早期的阿帕奇的大数据的生态，为什么到后来一个大数据的东西你不进阿帕奇好像感觉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吧？其实本身这个就是因为整个阿帕奇在当时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上升螺旋，那这个里面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点叫做想象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几个人每个人都只有一把长勺，这个里面当时就是这个场景在地狱里，每个人都在饿肚子，但在天堂里大家都在为对方吃东西，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有一把长勺，我觉得其实这个长勺就非常的形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外部性的一种体现。那么抛开当时我们所提到一些宗教性的东西不谈，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画面感是很强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为对方，大家都只能一起饿肚子，其实这也是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开源的一些挑战和现状。
刚说到这块的话，我觉得就不得不提那个就是搭便车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说这种搭便车其实不会对开源软件产生太多负面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其实是就以前你作为消费方，其实这个可能你是想当然的这个事情，我就是免费的午餐的那种。但是真正的一旦你有个项目，你要出去运营，你就会发现用我这个软件的这个用户，你但凡给我
来点反馈是吧？
好评，对，我的也会把我的声势提升起来。然后呢，这个。我们不说什么一键三连啊什么之类的，但是
可以一键三连，
其实如果包含一键三连，那就会更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我们下一个话题里面很重要一点。实际上就是这种反馈机制，它点赞这种机制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正向作用的。这个一个是我们可以透出我们的这个影响力到底是多少，后面我再去要资源或者我们去社会再去发声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很正向的东西出现。但是你要敲不登的自己在那用，然后永远没有反馈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这个生态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在我冷起的这个阶段，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苦。我可能很多时候就可能就放弃掉了。
对，
就我们做了半天，哎，没什么人搭理我们，是不是我们还能继续做下去？
你不知道这个知识其实对别人是有用的，对吧？
嗯、
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对，
对，
能够转起来。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谈到就我们之前也有聊过的，就 SBOM 这件事情。
对。对，
其实是把这种依赖关系显示的展示出来的，让那种所谓的扮演很重要的这种开源软件让大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后续如果是在 ESG 层面上面，其实这个跟碳足迹很类似的，就在这个层面上面让大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开源软件所带来的这种价值，就会对这种行为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然后依托于可能如果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支付转移的这种机制，其实就是可以让它更好的能持续发展，而这个时候我其实就不用特别去考虑它那个商业化价值的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想的，我们这个开源最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要有商业公司来去做支持。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公共品的话，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机制去保证它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刚才江宁说的时候，记得之前我跟黄婷我们聊过这个点，然后那个黄婷可以说一说，就是我们先不用去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或者说是因为 SBOM 本身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东西嘛，我们就聊一个东西叫做论文。
对，
就是论文这个东西，它本身论文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刚才聊的很多东西似乎都有。
对，论文它是有整个的一个reference tree 的嘛，对吧？就是他哪篇论文被多少人引用，其实会成为这个论文作者的一个非常重要，包括这个论文的那个影响力因子，甚至就有影响力因子的那个数据库嘛。
是，
其实整个那个在整个那个学术界，其实有非常完善的这一套机制去保证说，我的那个论文的那个影响力，它能够被这个作者他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和激励的，对吧？而且他可能凭他的那个教授啊，一些职称啊。然后这些都会受这个论文的一个影响力因子的一个影响，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跟那个其实 SBOM 这个事情其实跟论文的那个引用数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
对，只不过以前我没有把这个显示出来，就是我能看到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看软件都会有个免责声明。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放过那个免责声明之后，就感觉你用怎么用好像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一般来说license 其实里面也有一条，就是如果你用了我，你需要给我 give me credit 嘛，就是你即使最宽松的那个协议，其实你要说我也要去做一下声明，但只是可能我们之前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强而已，就导致于就像那个 Log4j 的事件出来之后，实际上就会存在一个事情，因为我没有签 contract， 就是即使有快速的修复了之后，其他在使用这个软件的这些人他并没有得到这种通知，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通知到他要去升级，因为就这种依赖关系它不是一个显现的一个依赖关系。我觉得现在 SBOM 就是力图去帮着大家去构建出这种引用关系，但一旦知道这个引用关系之后，我们其实就能很清楚知道那些开源软件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想到一个，就是 SBOM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跟公司的，就如果说开源这部分的那个 SBOM 的那个公布能够成为一家公司的 ESG 的本身的一个组成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它的可 audit auditability， 就是可审计性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说我比如说我用了多少个开源软件，然后我可以给一个列表出来，我用了这么多的一些，就跟我们在手机 app 上是一样的， app 上有一个清单，
对，
app 上其实有清单，但是我们可能很多藏在这个 app 后面那些服务端的那些软件其实没有一个清单，
对，因为它是需要分发的时候触发的这个条件。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的话，其实它也会要考虑这个，就和它的那个碳足迹其实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
对，就是我用了哪些公共品，然后我告诉大家去，我已经用了这些公共品，然后呢，对方可以得到一些，至少对方知道你在用了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对，我知道之后，我后面我再要就是拉赞助或者什么的，其实我就会有很明确的这个数据来做支持的。
对，
你像现在蚂蚁，我们就蚂蚁的公益一直做的是挺不错的嘛，就是你像现在我们如果出行的话，我们出去搭个车，搭个地铁，
对，那个碳，
其实它也是一种
碳
足迹，对。那如果我们翻过来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奖励搭车搭地铁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对吧？它其实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公共品，
对，
而这个公共品本身是证明了好用，
对，
且全域层面来说节碳的，
对，
它可能比我搭一个私家车要来得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能够通过 检测到说你搭了地铁这件事情来确认说这个行为是你的，是你确实这么做了，那有点类似于 S-bomb 这个引用。然后那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是，那个我们可能是碰到一个点叫做，其实论文这个东西它的 referenc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正外部性的结算。
哦，对，是的，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用了你，我 acknowledge 了我用了你，你给我带来正外部性，然后因为是外部性，我如果不告诉你，你是不知道的。
对，
对，但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然后那这个东西里面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刚才那个黄景提到一个词叫做审计，
对，
这个很关键。就是因为其实我理解论文的这个东西里面，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这个事情，你在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一个状态下，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机制？当然是肯定不行。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论文的这种被引用性和它的价值沉淀里面至少有两件事情不能被忽略的，一件事情痊愈对于这个评价体系的认可，
对，
那这个里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说不管是学校老师的评职称啊，还是一个人才的认定啊，还是说你一个大学生一个博士生，因为博士生本身就是孤独的，
对，
我博士生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可能很超前了很孤独的一个状态，你再不给我这点认可的话，你这个东西在技术里在商业公司是用不起来的，所以这种东西它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共识，但有这个还是不够，因为这个东西首先很容易造假，比方咱们三个人认识，我们相互之间刷一下，互相的支持，三个人其实就能刷出 很多东西来嘛，然后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件事叫做，第一，我如何保证所有的这种正外部性的就是我的引用能够确认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东西，那这个里面可能学术机制会有，
对，学术委员会嘛，对吧？
学术委员会，对，
学术道德各个都有学术道德委员会。其实学术道德委员会扮演的角色跟公司里面 ESG 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有点像 ，ESG 扮演委员会也是在看这些非公司的本身的那个盈利这层面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社会公益啊，对吧？
对，
然后 ESG 啊，然后女性权利啊，各种各样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嘛。
对，
哎，其实相当是给了另外一个拐杖，因为公司肯定是要逐利的嘛，所以大家一般来说思考的时候其实都会在想我带来的业务带来多少价值，我给公司赚了多少钱，但他没并不会去考虑那个在公益层面上面。然后我其实在公司里面，我们在中层去洗的时候其实就会存在的，我们又不是做公益，
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讲清楚嘛，就相当于说其实我们讲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商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个事情相当于说我自己每个公司有个公式嘛，我的这个公式叫做我的 profit 等于我的 revenue 减去我的 cost， 然后乘以一个 long term 发展的系数，那这个里面可能不是乘以系数，而是一个这个 power 的，就是一个 multiplier， 对，然后你可能要大于什么1.01才能往上走，对吧？它有复利效应，然后所以大家也会这么在意 CARGS 嘛，就是我的这个那个 year over year 的 growth， 然后这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保证的是我这个业务本身的可延续性，所以其实啊，我现在想到一些公司我就不说了，对，就有些公司这个公式不成立，不成立情况下你再怎么往上堆资源是没有用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域层面的一个这种相当于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那这个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汽车行业，是我能想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汽车行业本身它自己这个公式是成立的，但是它这公式成立之后它能带动上游下游横向的很多的发展，然后就能形成我们刚才说的正螺旋，当然这是一个行业层面的一个大的事情，如果再具象到一个更小的事情上面，则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本身能不能带来一个足够强的正外部性，那就以当初的 Hadoop 为例，Hadoop 这间公司成立的时候它是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的，就是它不管是它自己本身在 Hadoop 也好，或者 HBase 这几个关键项目 HDFS 这些关键项目上的一个正外部性的溢出，其实盘活了这么一个原来不存在的大数据行业，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由正外部性带动的一个非公司之外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个东西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最近Hadoop公司过得也不好嘛，就是那过得不好的核心原因倒不是说正外部性这个东西下降了，而是他们自身的公式这个事情可能不成立了，对，或者说他们被另外一些更新兴的技术，比方说流批的技术啊，然后或者是 AI 的技术开始慢慢的就它形成另外一个循环之后，它会慢慢把这个域的水抽干，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 adapt 一个新的环境，为什么我们看到像不管是 Snowflake Databricks 他们是可以去 adapt 一个新的环境，他们已经从一个数据公司变成一个 AI 公司，或者可能不是变吧，就是其实大家一开始你像 Databricks 一开始也说他们从第一天就是一个 AI 公司，对吧？但与此同时呢，只做数据领域的这个池塘的水会变少，对，所以其实我刚才想到说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非常的典型，那么这个东西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说，比方开源项目我们讲说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其实持续不断的去 为开源项目添砖加瓦并不是我们要去提倡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这项目的生命周期是在一个比较靠后的阶段，可能我们要去想的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打造新的鱼塘。
对，是的。
对，那么这个里面，但它碳足迹这个逻辑是不变的，对吧？你就像说，原来可能我们搭公交车就已经是一种碳足迹体现了，那现在我们可能会有新的，比方电车啊，然后可能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个共享单车，对吧？原来没有共享单车，那这个其实它总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大的逻辑，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干净，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个 SBOM 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渠道，实现一个像论文这样的一个透明度，并且在可能在相应的审计层面呢，提供一些 guideline， 因为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我们不能一刀切。那么这个审计层面，我们可以提供 guideline， 叫做我们希望提倡公司使用这个东西。如果你使用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不使用我就罚你，而是说如果你使用了之后，我们能够基于这个提供一些相对碳足迹啊，或者这样一个减碳的一种结算模式上的奖励。肯定你这个公司作为数字公共品的，你为这个数字公共品提供了这样的一些社会价值，那可能这个就能让我们的开源的很多价值有一个很好的显性化。
这是
目前我刚才听起来我想到的。对，
是的，
是我觉得至少能给我们就是说服公司层面，然后能让我们的一些好的一些理念，就是上游线的这些理念能得以印证，然后呢从某些层面上面能体现出价值。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跟大家聊完了一个最大的收获，也是因为我觉得接触到这个 ESG 之后，然后能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交易所其实对于公司是会有要求的，出 ESG 报告啊，就是它本身，比如说你要到某一家交易所上过去的话，它可能后面就会每年要求你出 ESG 报告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整个造的整个资本行业里面对于 ESG 也是认可的。但是呢，我觉得 ESG 这个层面上可能我们后面也可以看看说是不是可以把开源的一些 SBOM 可以放进去，对吧，变成它的一个整个报告的一部分。
哎，另外它是不是有公示啊，就是它对于一个外部性，我记得好像
对这个之前有些学者提过吧，就是它有个叫做公司的一个目标函数嘛。那个目标函数的话就是首先一个是利润，一个是说 ESG，然后它会有一个系数，一个是 A 一个是 B， 那 A 乘以一个利润加上 B 乘以一个ESG 的一个外部性的一个影响。然后一般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完全不顾 ESG 的一家公司，可能就是 A 等于1 B 等于0，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完全是利润驱动嘛。然后如果说是 A 等于0 B 等于1的话，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就是非盈利机构，对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一家盈利机构的话，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那对于一家盈利机构或者说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A 是小于1的， B 是大于0的，对吧？然后呢，你对相对来说平衡一些，你可能说你大部分可能还是在利润上，但是呢你至少说比是一个大于一的一个状态，你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对于社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在的啊，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说到这点我要蹭一下热点，就董宇辉的这个事情，董宇辉到底值多少钱？其实这个是很难还量了。但我觉得其实就类似于啊，在资本市场里面其实它是能有所体现的，我觉得如果能有所体现，它就会带来一点效益，去保证相对来说可能能以一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体系，然后去促进我们期望发生的事情来发生。
对，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小的补充的点，一个事情是非盈利机构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他可能在分红上他把钱花出去，
对，
所以就非盈利机构的话，第一个公示必须要成立。
OK，
对，
okay，
然后就点的
其实是浅薄。
就这个点，其实我觉得阿帕奇感受可能就比较强，就阿帕奇也必须能够有一定的融资能力，
对
吧？
他要正常的往前，能够持续往前走嘛，对吧？
是的，
其实说到这块的话，我们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个讨论，其实是说服大家去给阿帕奇做捐赠，实际上就阿帕奇其实他自己的这个 mission 就是为公众提供开源软件，那就是 for public good。然后呢，我其实当时也问那个 fundraiser 这个 VP 啊，我们这块应该怎么来表述？其实他就直接就把这句话重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跟公司去谈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 gap。就 for public good 这块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有 ESG 作为导向的话，其实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是能够比较好的闭环。但如果没有这块的话，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为什么要去做慈善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挺
或者他的论述逻辑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点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有 SBOM 或者这样一种正外部性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阿帕奇基金会啊，当然这个讲的比较现实啊，但为了沟通方便，就是它可以成为公司的软件供应商，对吧？它其实就是公司的一种软件供应商，当然它不会去做这个，对，是的，是的，对，是的，是的。但它其实它是为公司提供了关键的软件组件，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它可能是一个公司的人才提供商，
对，
因为它的这个。对，这种说就我说这两句话完全不是我说这两句话的意思，而只是为了沟通方便，就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说，可能比方如果是它是一个捐赠的动作，那这个捐赠动作本身可能要去说服我们捐赠能换来什么。
是。
对，但如果现在我们就是把它从一个数字公共品，或者说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外部性的一个肯定来说，那么这个钱本身其实就是可能付给我的供应商和人才提供商的，这个事情比较好说。然后另外，其实关于刚才董宇辉那个点，我想稍微强调一点，就是知识型的公司。他们的知识型的 IP 是公司的核心资产，
是，
就它可能是第一个公式，对，就是它可能不是第二个公式，对，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小不同。但比方说，如果你比方说江宁你本身的身份，你所在的公司它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正外部性的吸纳，对，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正外部性其实可以给公司带来一些价值。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点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长勺，如果知道你是一个会回馈的人，那么我也会比较愿意去，可能在这个阶段说，我先去喂你，对。但如果你的名声就是我不是一个回馈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取得最开始的一个信任，如何跨越过，可能有时候商业公司之间还会有一个黑暗森林嘛，这个没什么，就没什么不好说的。但核心点在于说，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打破它，它就是一个稳定态，黑暗森林是一个稳定态，大家都在用长勺喂东西也是个稳定态，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从一个稳定态达到另一个稳定态的状态。是需要一个动作的，也需要一个大家群策群力的。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博弈论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你要克服的问题，而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克服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是我刚才特别想补充的一点。
回过头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从长远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球上面，我们都有同样的诉求，我们需要去维护同样的这个利益。这个是相当于是抛掉小我，然后去我们去追求更多的大我。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就能促进太多的合作。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是友商，会是竞争对手。但是你站在共同利益的这个面前的话，那我们觉得是应该是携手一起来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开源的另一种魅力，相当于是我们依托于community 来去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这个升华到这个点来结束还是挺好的。
在某些方面竞争，在某些方面合作。
对，
对，
其实它是竞争合作的一个组合体。
对
对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很
因为有竞争才能实现物种的进化嘛。
对呀、
对，就大家都和和气气的，物种也不会进化嘛。
对
对。
但是合作就是我们可以以更高效的一种方式来去应对我们共同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对吧？我们中美之间要在气候问题上还是这个方面这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要合作。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还有命运共同体，已经上升了，
高已经上升到这个了。
好，我看这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就是聊 ESG， 能和开源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一会儿我们其实还有个原作，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连同着一起来去看。好，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哇，这个聊的质量很高啊。
好，好，拜拜，
拜拜，拜拜。